亲爱的听众朋友，在零点时刻，您在做什么？在想什么？
零点时刻，让我们来了解圣经人物，指导你的人生。
零点零距离，与神没距离。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来到零点零距离节目，我是主持人何晨星。今天我们邀请到翟牧师，我们继续来分享以利亚的故事。翟牧师你好。
你好。
翟牧师，以利亚是谁呢？
当时的以色列北国经历了20个王，他们全都不是大卫的子孙，全都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情，在这期间一直充满着暴力、动荡和不安。最后以色列北国先于犹大国呢被亚述国所灭掉。但是在这个整个的历史中，敬拜偶像之风最盛的就是以色列北国的王亚哈和他的妻子耶洗别所在的时候。亚哈和他的妻子耶洗别呢，是整个以色列北国敬拜偶像这个事情上面做到了极端的一个王。这个王他不但比以前的王呢行事更恶劣，而且呢他还触犯了一个神不允许做的规则，就是他娶了敬拜假神的外邦女子为妻，叫耶洗别。他们在当时的北国的首都撒玛利亚呢建造了当时他们敬拜的假神叫巴利的这个庙，而且在这个给这个假神在庙里面筑坛。他们这样做呢，同时还要把另外一个假神，就是耶洗别自己带来的一个女神呢，也供奉起来。在这个背景下呢，就出现了先知以利亚的侍奉。
以利亚从神领受了什么样的任务呢？
以利亚是在基列这个地方呢寄居的，而且他是呢提斯比人。以利亚当时呢奉神的命令呢，去给当时的王叫亚哈呢说，我指的永生的耶和华上帝启示，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露也不下雨。我们已经讲了亚哈这个王呢和他的妻子耶洗别呢，在以色列北国呢大大的敬拜巴利之风。巴利呢在当时他们的眼中呢是一个管风和雨、植物和庄稼的这么一个神，所以呢神借着以利亚兴起了旱灾，就是要针对这个神，就是要打击这个神，让大家看到呢这个神呢是假神，因为他不能使天降雨，也不能使植物有收成。亚哈和耶洗别呢不但在国内敬拜假神，他们还大量的杀敬拜耶和华上帝的先知。当神兴起以利亚去给亚哈讲这个话之后呢，神就对以利亚说呢，你离开这里往东去，你要藏起来，藏在约旦河东边的基利西旁边，你要在那里面喝溪的水，在那里面呢我会吩咐乌鸦在那里供养你。果然呢乌鸦呢在那里呢每天早晚两次呢叼饼和肉来，那么以利亚也喝那溪里的水。但是因为神降旱灾呢，过了不久呢连溪里面的水呢都已经没有，因为雨水呢一直没有下来。在旱灾继续的过程中呢，神借着以利亚发生了一些奇迹，以利亚呢就离开了当时他住的那个小溪旁边，因为那个溪水已经干了。神让他去哪里呢？让他去西顿的一个地方去。他说在那里呢有个寡妇呢会供养你。他到那里去了之后呢，果然看见一个寡妇呢在那里拾柴。以利亚就对他说，求你给我点水喝，又说你可以不可以拿点饼来给我吃。这个女子就说呢，我没有饼，我的坛里面也只有一把面，瓶里面只有一点油，本来呢我和我的儿子吃完之后我们就准备死了。以利亚对他说，不要怕，他说你按着要求呢先为我做一个小饼，以后呢你就可以为你的儿子和你做饼了。因为神说，坛里的面必不减少，瓶里的油必不短缺，直到耶和华使雨降在地上的日子。妇人呢就照着以利亚的话去行，他们家中呢坛里面的面没有减少，瓶里面的油也不缺，正如耶和华借着以利亚所说的话。这个神迹又一次让以利亚在妇人面前可以活下来，也可以呢继续呢按照他的先知的职分侍奉。这之后呢又出现一件事情，这个妇人呢她的儿子就没有呼吸了，就是已经死了。 妇人就对以利亚说，他说神人呐、啊，你来这儿干什么呢？你来这儿是我想到了我自己的罪，以至于神想念我的罪呢，是我的儿子死了。以利亚说呢，你把你的孩子交给我。以利亚呢就把孩子抱过来，然后呢三次伏在孩子身上向神祷告，神应允以利亚的祷告呢，就使孩子的灵魂呢仍入他的身体，他就活了。以利亚呢就把这个孩子呢抱上楼交给他的母亲。他的母亲说，现在我知道你是神人，耶和华记着你的口所说的话是真的。这是以利亚呢在这个旱灾期间呢又行的一个神迹。所以我们讲呢，以利亚他是在以色列分国之后行神迹最多的一个先知。
先知以利亚如何击打假神呢？
我们刚才讲了，神兴起旱灾呢，实际上是为了击打当时这个巴利这个假神。这个旱灾持续到第三年的时候呢，神的话就临到以利亚，他说你去使当时这个王亚哈得见你，我要降雨在地上。以利亚就去见到了亚哈。当时呢，整个的撒玛利亚呢有大的饥荒，牲口都没有草吃了。亚哈见到以利亚之后呢，他第一句话就说，使以色列人遭灾的就是你吗？以利亚说，使以色列人遭灾的不是我，乃是你和你的父家，因为你们离弃神的诫命，去随从假神巴利。他说，现在你要差遣所有的以色列人和你侍奉的那些巴利的那些假神，以及另外侍奉另外这个假女神的400个先知一起到加密山来，我们要在那里面看谁的神是真神。到了加密山之后呢，以利亚就给大家说，我们今天呢要看谁的神是真神。如果呢能把火能降在坛上的神呢才是真神。于是呢他们就分别建立了坛，各宰了一头牛放在坛上。巴利他们的先知呢就先开始祷告，他们一边祷告一边的用刀刺自己的身体，从早上到午间呢他们大声的祷告，可他们神都没有反应。到了正午的时候呢，以利亚的嘲笑他们说，你们大声求告吧，因为他是神，他或默想，或走到一边，或行路，或睡觉，你们当叫醒他。他们就大声求告，直到午后，直到献晚祭的时候呢，他们的神都没有呼应，他们都没有声音，因为他们的神实在是假神。这时候呢，以利亚呢就对众民说，你们到我这里来。众民就和他一起呢到了以利亚的地方，他便重新修好了他们以前拆毁的耶和华的坛。当时国内拜假神的风气盛行呢，把神的坛都拆掉了。然后以利亚就按照以色列支派的数目取了12块石头。虽然以利亚当时在北国，但是他要使所有的人都知道整个以色列民族是一个神，这个民族都是神拣选的。他用12块石头呢筑起了一个坛，他把这个坛周围呢都浇上水，浇了3次，这个柴和这个祭物上面都浇满了水，坛周围都挖沟，沟里面也满了水。这时候以利亚呢就向神祷告，他说，神呢、啊、求你今天向以色列人显现，求你降火下来，让别人知道你才是真神。结果神呢就应允以利亚，于是耶和华降下火来，烧尽了燔祭木材石头和尘土，又烧干了沟里的水。众民看见之后呢就伏在地上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这里面连水都烧干了，连石头都烧干了，可见这个火呢是很特别的，来自神的火。这时候以利亚就对所有的百姓说，拿住巴利的先知，不容他们一人逃脱。他们就把他们抓住之后带到河旁边，把他们都杀掉了。而且呢，以利亚这时候对亚哈说，说现在你可以上山去了。以利亚呢就在屈身呢将脸伏在两个膝中间呢开始祷告。以利亚以前讲过，他不祷告呢就不下雨，结果呢他祷告之后呢神就降下雨来。以利亚这时候呢就被神的灵呢感动，神的灵呢就带领他呢飞快地奔下山去，甚至呢超过了当时亚哈坐的车。这些神迹呢都没有使亚哈呢心意回转，回到真神面前。他回到家里面去呢，把这个以利亚行的神迹和杀灭假先知的这件事情呢告诉了他的妻子耶洗别。耶洗别呢马上就派人去警告以利亚，说明天这时候我若不杀你的话呢，愿神明重重地来降罚于我。以利亚听见这个事情呢就起来逃命。以利亚跑走实在是因为当时亚哈和他妻子耶洗别在国内敬拜假神的势力太大了，他就跑啊跑啊，在旷野里面走了1天的路程，来到了一棵树下，他就坐在那里面求死。这时候以利亚的心态呢是一个非常低潮的状态， 他经历了神带领他行的那么大的神迹，他甚至带领当时悔改的百姓呢，杀掉了敬拜假神的先知。可是他回到国内之后呢，同样面临着逼迫，所以呢，他的信心呢，到了一个软弱的境地。那么他就在那里面求死，他说：“耶和华呀，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吧，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那么他自己呢，这时候感觉到自己并不比以前的列祖在神面前更有信心。他又累又饿，他这样祷告完之后就睡着了。这时候呢，有一个天使来拍他说：“起来吃吧。”那么他观看呢，见枕头旁边有一瓶水和一个炭火烧的饼，他就吃了。吃了之后，他仍然躺下睡觉。上帝的使者呢，又第二次来拍他说：“起来吃吧，你当走的路还甚远。”他又吃了喝了之后呢，仗着这些食物的力量呢，他就走了40个昼夜呢，来到了当时神与以色列人立约的山，就是何烈山。可见他在情绪低潮的时候呢，神派天使来安慰他，要去哪里？他要去寻找上帝，他要回到上帝身边。所以当人软弱的时候呢，我们是要常常的呢，回到上帝身边，才可能医治好自己的软弱。
是俊宇，
人生是乐器， 恩典是歌谱，圣灵是演奏，这样奏起的音乐叫人陶醉。
零点零距离，常伴左右。
那以利亚是靠着神来重新得力的吗？
果然呢，他到了何烈山之后，进了一个山洞，他就住在山洞里面。这时候神的话呢就临到他说，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其实神是很知道他来这里做什么的，但神提示他说，你来这里的目的，你是来寻求我吗？还是来发抱怨？你是来在我面前重新得力吗？还是在我面前就做一个永远不能振作的一个面对假神的逃兵呢？这时候呢，以利亚呢回答神的话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索要我的性命。这句话反映了当时以利亚的一个很低沉的心态。他说当时呢，侍奉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的时候呢，他们还要索要我的性命。其实神留下了真心侍奉神的人。这时候神又出来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这时候神提醒他要回到神面前。那时候神就从那里经过，在以利亚面前有烈风大作，有崩山，有碎石，耶和华却不在风中，风后有大的地震，耶和华也不在这个地震的之中，地震后有火，神也不在火中，火后有微小的声音。所以神再一次提醒以利亚说，你站出来，站在山上，你要在我面前。所以在我面前呢，是所有的人在信心软弱的时候呢，重要的一个解救自己的方法，就是回到神面前来。这也是我们经常要谈到我们在神面前保持和神的同在的一个重要性。以利亚也是这样。所以以利亚在经过这么大的这个神给他的这个震撼之后呢，他突然警醒，他知道呢自己其实不过是神用的一个器皿，今天的成败得失呢其实完全在神的手里面。这时候呢，以利亚就用外衣蒙上脸出来站在洞口，这时候有声音就向他再说，他说，以利亚呀，你在这里做什么？神用同样的话问他，就是再一次提醒他，你在我这里是要寻求神的同在，而不是在自己的坏的情绪里面，在自己低沉的心态里面。这时候以利亚他回答神的话呢，完全和第一次一样，他说，我为万军之耶和华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他虽然经过了这么大的震撼，感受到神的同在和伟大，但是他还是用那样的语调语气在回答神，说只剩下他一个人。这时候呢，神呢给他讲说呢，他说，我在以色列中间为自己留下了7000个人，是没有拜过假神的。所以这时候就提醒以利亚说，不要觉得孤独，侍奉神的人永远不孤独，因为真心像你一样侍奉的人呢，只是你不知道，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存在。而且接着神呢让他去做3件事情，他高立了亚兰王，果然以色列的亚哈王在和亚兰王的征战中呢受伤而死亡，又高立了另外一个人叫耶户呢做以色列王，而耶户呢又杀了耶洗别和这个亚哈的后来的全家。接着呢，他又让他去高立一个人叫以利沙做先知来接续他的工作，使他呢在世的时候呢也不孤独，有他的同伴。这神给对以利亚呢做了很好的安排，以利亚就按照神的要求呢见到了以利沙，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了以利沙身上，所以以利沙呢就是成了他的学生，也是继他之后呢继续在北国用先知的身份来侍奉主的一个伟大的先知。
那以利亚如何警告两个王呢？
以利亚在神面前重新得力之后呢，完全的顺服神的安排。当时以利亚虽然被通缉，但他这时候呢，神要求他再一次回到亚哈面前来责备他。亚哈又做了一件错事，亚哈呢借着他妻子耶洗别杀掉了拿伯这个人，他为了霸占拿伯的葡萄园，不但杀了拿伯，用诬陷的方法，而且呢杀了拿伯的所有的孩子，使他的孩子呢，他的葡萄园孩子也没有办法继承。所以神就让以利亚再次警告他说，你必然死，那么你必然死在拿伯死的地方，而且又对他的妻子警告说，你的妻子将来呢肉也会被狗来吃，甚至你的全家呢都要被杀掉。这个事情果然就应验了。所以你看以利亚呢这时候呢不怕这个被通缉，记着神的这个命令和神给他的力量呢，又一次回到了北国呢去警告悖逆神的亚哈这个王。 那么亚哈死后呢，他的儿子亚哈谢继位的时候呢，亚哈谢一样的是敬拜假神。那么他有一天呢，从楼上掉下来有病了，那么他就呢派人去询问当时他们敬拜的假神的先知。那么神就又一次派以利亚呢去警告这个人亚哈王，他说呢，难道以色列中间难道没有先知吗？你为什么没有神吗？难道你为什么会去求问假神的先知呢？他说你这样做，所以你必然下不了床。果然这个人呢就病死了。这个王呢听说呢以利亚这样讲话，就派人去抓这个以利亚。他曾经两次派50个人呢去抓以利亚。那么这一人见神的之后呢，见以利亚之后呢，说王吩咐你从山上下来，因为当时以利亚正在坐在山上。他说王吩咐你下来。那么以利亚知道他们心中是蔑视先知的，所以以利亚说呢，就向神祷告，神降下火来，两次烧掉了250个人。那么第三次呢，这些人呢就敬畏了神，他们就害怕了，他们向以利亚祷告说，求你顾全我们的性命。神呢就没有第三次再降火，所以他们第三次派50个人来的时候呢，神说你可以和他们下去。他下去之后呢，见到了亚哈谢这个王，说呢，因为你敬拜假神，向假神的求问，岂因以色列中间没有神可以求问吗？所以你必不下你所上的床，必定要死。结果亚哈谢果然就死了。神又一次借着以利亚警告了当时悖逆神的两个王。
以利亚是如何被提的呢？
创世纪里面谈到的以利亚，他像当时以诺一样，他是圣经中唯一的两个人呢，没有经历过死亡呢，就被神直接的接走了。在他接走之前，他和他的学生以利沙就有很多的交通。以利沙呢一直跟着他，从伯特利一直到耶利哥，最后呢到达了约旦河旁边。那么以利沙呢都不愿意离开他。这时候以利亚说，那你有什么在求问我的呢？这时候呢，这个以利亚呢又最后一次呢行神迹，他把自己的衣服呢卷起来呢，这个用衣服打水，所以呢当时约旦河的水呢就从左右分开了，两个人就走干地过了约旦河。过了约旦河之后呢，那个以利沙就向以利亚求说，愿感动你的灵呢加倍的感动我。那么他的意思是说呢，愿我将来呢借着神能行更多的事情神迹，来服务神给我的职分，来服务我的百姓。那么以利亚说呢，说这件事情呢是神愿意才可以，所以他说我被接走的时候你看得见你就得着了，如果你看不见的话呢你就得不着。结果果然呢，这个神呢就让以利沙看见了，看见他们正在说话的时候呢，有火车火马呢将以利亚和以利沙分开，以利亚呢就乘着旋风呢升天去了。以利沙看见之后呢就大声呼喊，那么我的父我的父啊。于是呢以利沙呢他就把他自己的衣服撕成两片，因为他当时呢不愿意啊以利亚和以利亚分开。那么他拾起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呢，又回到约旦河旁边，他用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呢也击打水，结果呢这个水呢也分开左右，以利沙呢就过河来了。所以看见的以利沙走过河的人呢都说，感动以利亚的灵呢也感动以利沙了，他们就迎接他，而且呢伏于地呢表示对他的尊敬和承认。以利亚他被神接走，其实呢并不是他在圣经中的最后一次的出现。其实呢在新约圣经马太福音里面呢又记载了，当主耶稣基督呢带领门徒上山，他登山变相的时候呢，这个就忽然有摩西和以利亚向他们显现，同耶稣说话啊，商量天国的事情。所以可见呢以利亚呢是和神同在，那么一直在神的国里面。这就是以利亚呢整个故事的终结。
从以利亚身上我们学到什么属灵的功课呢？
以利亚的一生呢是典型的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一生，他就是完全的顺服神，这是第一点。他对神的顺服呢是我们经常呢要学习的，因为在当时敬拜偶像的国家里面呢，他不害怕这个当时杀耶和华先知的这样的一个国家的这个王，他多次呢在这个王面前呢代表神说话，而且他从来呢没有打折扣，所以他完全的做到了神让他做的事情。 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要学他专心的依靠神。在我们今天呢和神的关系中呢，这一点也至关重要。当以利亚经历到了属灵的最低潮的时候呢，他呢想死的心都有的时候呢，他这时候呢借着天使的帮助呢，他是回到了神面前来，神也借着天使呢给他讲说，你要站在我面前。这句话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学的。我们在我们属灵的低潮的时候呢，要经常的像以利亚一样能看见神，而且呢我们要时刻的提醒自己，就像以利亚学到的功课一样，我们在侍奉神的路上永远不孤独。我们不要以为呢只有我们才可以侍奉神，爱神侍奉神的人呢是神已经预备好的。就像神对以利亚说的，其实不止你一个人侍奉，我保留了7000个人没有向巴利来鞠躬的，所以但这7000个人是你不知道的。所以我们每个人呢在一生中呢都要专心的依靠神，不要觉得孤独，因为有好多像以利亚这样，像我们这样爱神的人呢，其实我们自己还不知道，但是神都知道，因为人的心呢是神来掌管的。所以愿以利亚他的一生，他的服事，他的完全的顺服，他专心的依靠呢，成为我们今天专心和耶稣基督走天路的一个典范，一个模型。愿神祝福你直到永远，阿们，
阿们。感谢翟牧师的分享。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零点零距离节目，我是主持人何晨星，愿神赐福您。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一介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一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权柄、荣耀，全是你的。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一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